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实在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三谷会堂，跟大家一同来敬拜，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也顺便代表 Cupertino 教会问候大家。刚好今天 Balex 到我们教会，所以我跟他换了。今年初开始呢，我们教会就开始积极的进行职堂的准备我们是先有一个祷告，我们每个月有两次的祷告会在礼拜天的下午，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去寻找地点然后就我们也做问卷调查我们目前大概有70多位的弟兄姐妹，加上二三十个小朋友会去新堂我们预计是今年九月份开始在 Sunnyvale Community Center 开始我们的聚会我们到Cupertino 已经有将近14年，我们是2004年9月份开始的每当我们要开始一个新堂就会有弟兄姐妹问我们为什么要去职堂你有什么意向没有我们教会不是才刚刚扩建完了吗？还有很多的空间呢那是不是再等一段时间呢所以我们就会碰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不是原来在会堂的，对于我们过去会堂职堂的历史呢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都是我们会碰到的，我相信将来如果三谷要再继续职堂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意向在哪里，为什么要职堂。那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里面来看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尤其我们要看一下初代的教会，使徒所在的教会，他们是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在当时并没有所谓这个职堂这个名称，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们在各地建立了教会，他们把福音广传，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很好的学习的榜样，就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我想今天就用这两段的经文来跟大家一同思想教会对大使命的执行。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经文念了一次了哈，我想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边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吩咐他在复活之后他吩咐门徒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耶稣要升天之前，他又更具体的告诉门徒要怎么去做，在一章八节这样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以前你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救恩，因为你知道我们都在罪恶捆绑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得胜，因此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就差遣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更是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付上这一个赎罪的代价。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但是你的心意不只是如此，你更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因此你将这样的一个使命给了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啊，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使命。我们知道在世上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使命，他们为不同的使命去牺牲他们的生命，但是没有一个使命大过我们主所给我们的使命，这是一个何等荣耀尊贵的使命。主啊，帮助我们常常记在心里，也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大使命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将今天这段时间来仰望主，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圣灵也赐给我们力量能够行出真理。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教会对大使命的执行的时候呢， 我就想从三方面来跟大家看哈。第一个这个大使命到底是什么啊？第二个呢，初代的教会他们是怎么去执行这个大使命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要怎么样来执行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所给门徒的这个大使命，就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节经文里面。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这里面有好几个动词啊。一个最主要的动词是什么呢？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主要的动词啊，主要的命令，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大使命。大使命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这节经文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就是说你要去把他传福音，领人归主，传福音领人归主，这是大使命的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个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主耶稣所吩咐的都要去教训这些刚信主的人，让他们遵守。所以呢，就包括了训练教导，带领人来侍奉主，也就是领人做主的门徒。所以大家要记得，大使命包括两件事情：传福音领人归主，训练教导领人侍主，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到教会来，我们不是只是信主就好了啊，所谓做一个所谓的信徒啊，主耶稣所要的他不只是信徒，他所要的更是门徒。门徒就是要做这两件事情，要能够领人侍主，要能够领人归主和领人侍主。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认为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那边聚会啊，我们有一些奉献就好了。你有领人归主吗？你有领人侍主吗？你有向人传福音带领人的教会？你有帮助训练人来服侍神？这是我们要常常要彼此提醒的，免得我们忘记主所给我们的使命，这一个重要的使命。我们也要知道哈，这个命令呢是给每一个信主的人，他不只是给了传道人、牧师、长老、执事，他更是给每一个信主的人，给每一个属主的教会。不管是我们个人，我们教会都要去传福音领人归主，领人归主之后要教导他、训练他学习神的话，知道怎么样来侍奉神，知道怎么样把神的话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一个主的门徒。更是进一步他要继续的去传福音领人归主，继续的去训练教导领人侍主。所以这个使命是一代一代一代要传下去的，也是我们一生要努力去完成的。好，那我们来看啊，当初的教会他们是怎么样来完成主所给他们的大使命。每一个世代都面临不同的问题，初代的教会他们有他们的问题需要去面对，所以当主耶稣给这个大使命之后，他又给他们一个具体的执行的方案，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看初代教会他们是怎么来执行的呢？第一个我们看见的就是他们祷告等候，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祷告是一切事工的开始，在祷告当中来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带领，不是我自己要做什么，而是主要我做什么。这些门徒在他们出去执行这个大使命之前，他们在神的面前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我们看下面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看见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降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提到，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4章31节也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看见圣灵降临，他带给门徒能力，让他们可以说起别国的话来，让他们有口才，知道怎么样将神的道讲得清楚。圣灵也带给门徒胆量，他们就放胆传道。如果你记得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他的门徒都逃走了，都害怕了，跑掉了。但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得到能力，他们放胆传道。圣灵降临的时候也带来能力，感动人心，众人听了觉得扎心，悔改得救。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能力。圣灵降临也带来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主道兴旺，人数增多。所以我们这次感谢主，主不是要我们自己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什么，神赐给我们能力，神赐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话语，赐给我们胆量。然后我们又看见当时的门徒，他们在一起和睦同居是非常美的一个图画。在第2章44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47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这是一个初代教会他们的景况，实在是让人非常的羡慕。我们看见第二个阶段圣灵的降临，第三个阶段我们就看见他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做见证，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就开始在耶路撒冷传福音。虽然他们遭遇到逼迫，甚至被关在监狱里，他们也不害怕。斯提凡更是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甚至到一个地步被人用石头打死，但是他们在耶路撒冷把福音传开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我们看见他们在犹太和撒玛利亚传福音。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日是什么呢？这日就是斯提凡被杀害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就大遭逼迫。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门徒这生活的这么好，传福音这么有能力，为什么这个时候遭遇到这样的逼迫呢？他们如果继续传福音的话，他们可以在他们当地成立一个 mega church， 一次有3000人信主，这真是不得了。那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几万人的教会，可以吧？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遭遇到的逼迫？我们知道他们有他们的背景，因为当时这个信主的人才刚刚开始传福音。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所信的是耶和华是吗？啊，在旧约里面啊，怎么现在忽然间有一个叫做耶稣的出来了，说他与父神原为一，说他从父神那里来的？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冒犯。他们就怕这些人把这些原来信犹太教的人都拉去了，这个对他们来说是离经叛道的，背离他们祖宗所遗留下来的信仰的，所以就大大的逼迫他们。保罗在那个时候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也是逼迫基督徒。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神容许这样的逼迫临到他们有一个心意，就是神不要他们只是在一起和睦同居就好了，在一起彼此相爱就好了，神要他们出去把福音传出去。 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非常享受教会里面肢体的爱，那真的是非常好，真的是非常好。不管是小组团契啊，或是你们自己一群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了，我们来到教会不只是弟兄姐妹这几个人彼此相爱就好了。你知道有时候相爱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走不出去，这些弟兄姐妹走不出去啊，别人也进不来，你们太相爱了，我来好像是不是我们一国的，好像我们要彼此提醒，我们非常享受我们在主里面的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同时间不要忘记了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他要我们继续把这个爱传扬出去，不只是局限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所以你看初代的教会，他们这么好的生活真的很难得见到，但是主的心意是更要他们出去扩展神的国度，把福音传开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门徒四散之后，他们就到附近去传福音，到犹太，到撒玛利亚传福音，腓力他去了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彼得向百夫长他们一家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而且他们随走随传，教会就这样的被建立被坚固。其他的门徒也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那这些经文记载，除了使徒以外，你看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一些人还是留在耶路撒冷，但是有更多的他们是出去了，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去传福音。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也有说哈，他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有更多的人得到了这福音的好处。这是第四个阶段。第五阶段我们看见的，他们就差派宣教士出去，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圣灵也做差派的工作，当他们仰望等候的时候，圣灵就吩咐他们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福音，所以就有了保罗后来的三次旅行布道啊，最后就把福音传到了欧洲，也可以说就是当时的地极。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的一个传福音的模式，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来见证一章八节主耶稣所给他们的吩咐。他们就先祷告等候，然后圣灵的降临，然后他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然后他们在犹太和撒玛利亚传福音，然后他们差派宣教士到地极去传福音。整卷使徒行传就在见证主耶稣所给他们的吩咐，应验主耶稣所给他们的吩咐。这是一个何等美的侍奉。所以就这样在二三十年间，他们就把福音传到很远的地方。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听到福音，享受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都是历世历代以来别人传福音的结果。过去两千年来，神差遣了无数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先后也有不少宣教士来到中国。最近两百年比较有名的有马里顺啊，他是两百年前来到中国。然后呢，有戴德森啊，他在中国创办内地会，把福音带到中国。如果不是世界各地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到台湾，来到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今天可能都还在救恩的门外。我自己个人是生长在台湾的乡村，那台湾有很浓厚的偶像崇拜，庙宇到处都是，很多的庙宇呢就成为当地的商业活动中心，拜着各式各样的神佛，每年呢还有庙会，还有大拜拜， 把妈祖的神像抬出来到处游行，在街上摆桌请客，人们的生活习惯受到传统民间信仰的束缚。他们很喜欢看风水，看黄道吉日，去算命，一辈子受到偶像邪灵的捆绑，没有自由，没有盼望，没有喜乐，没有满足，他们一代一代的就这样过下去。那不止在台湾，我相信在世界各地都有福音的需要，人们被不同的东西所捆绑。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要记住神给我们的使命，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看见当时的教会，初代的教会，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履行了神所给他们的大使命。那我们今天教会，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我发现其实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今天教会，我们仍然需要祷告，祷告是一切事工的开始，也在祷告当中进行各样的事工，也以祷告结束。我们不能靠自己做什么，我们是与神同工，与神同工就要知道神的心意，仰望神的带领，支取圣灵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仰望祈求。所以我提到我们开始职堂的时候，我们就是祷告开始。其实职堂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在做。我们大概3年前，我们曾经召开执事会，把这个意向跟执事们分享，当中就有一两位执事就有质疑啊，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 ready 了？现在是不是时候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再等啊，我们继续祷告。然后去年10月份左右，我们再一次跟我们的执事会员们报告，提到这个意向，感谢主，大家都觉得差不多了，我们应该去了。没有人反对啊，这是我们一个开始。所以今年开始呢，我们就1月份开始，我们就祷告，每个月第二、第四个礼拜天下午，我们祷告，请教会弟兄姐妹都来。同时间，我们也在看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就发现，在 Sunnyvale 有几个家庭在那边啊，离我们这边也不是太远啊，是应该是可行的。所以我们就定了 Sunnyvale 作为我们一个职堂的地方。同时我们当然也看 Santa Clara 那这两个地方。那我们去看了很多的教会，我们看有没有美国教会他们比较大的，有多的空间可以借给我们用的。我们也看一些office building 啊，有没有他们要租的甚至要卖的。我们看了很多地方，最后就看到 Sunnyvale Community Center， 我们就先把它定下来了。同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再看啊，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啊？祷告，然后去寻找地点，然后我们就在我们同工当中，有哪些人愿意去参与职堂的？当我们确定几个主要同工之后，我们就跟弟兄姐妹报告，我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你愿意留在本堂，愿意去新堂，还是两个都可以，还是还没有决定？那另外呢，有一个侍奉的调查啊，你愿意参与什么样的侍奉啊？不管是在新堂在本堂，我们都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弟兄姐妹他们侍奉的意愿。我们当初就定了一个目标，我们说也许我们有35家吧，啊，大人大概70个，小孩30个，大人小孩100个，那出去应该差不多哈，有一个momentum 啊 ，critical mass 啊。感谢主哈，经过差不多1-2个月的调查之后呢，回来的差不多就是这些人，这些我们所要的数字啊，70个左右，小孩子也差不多30个。我们就开始组成我们的同工团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事工，按照弟兄姐妹的意愿来安排他的侍奉。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看见有些现象啊，美国教会，当然美国教会有很多很大的啊，但是呢也有的算中等的，当然也有小的。我发觉有一个现象，就是美国教会呢逐渐老化。我们就看到两个路德会的教会，他们的教堂都还有一个是比较小，一个还不错啊。但是呢因为人越来越少，年纪越来越大，他们就把两个教会变成一个教会，那把他自己的教堂要出售啊。另外有两个教会呢， Church of Christ， 一个在 Sunnyvale， 一个在 Santa Clara。 在 Sunnyvale 那个呢，我们去看的时候，他的教堂已经卖给一个 developer， 非常的可惜。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在各个地方，你说要把 industrial 的 building 改成教会的非常困难，非常困难。但是你有把它原来是教会改成 industrial， 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为什么？因为如果是 industrial building， 政府可以通通抽税啊，抽地产税啊，对不对？如果是你教会的话，政府抽不到，因为你是免税的 non-profit organization。啊，我觉得很可惜，教会到最后必须要卖给民间作为商业用途。有好几个教会，他们的空间很大的，可以坐200到400个人。我们去看到一个教会，他可以坐200个人，但是呢只有20个人左右在那边聚会。一个坐400个，大概只有30个左右在那边聚会。我不能说这是普遍的现象，但是你会发现就有这些情况的存在。美国教会好像在萎缩。我同时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只要稍微大一点的美国教会，就会有一个韩国教会在那里，他借他的场地使用，他不需要所有权，他有使用权就可以了。哇，他们在各地建立教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个职堂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再说吧，一等就十几二十年。你看韩国教会，他们很积极的，不要说韩国教会，有一个中国教会，我讲了你们可能都知道，我就不讲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申请一个学校，一个小学，他说对不起，刚刚才有人才有一个中国教会在你们前面申请了。我们说是什么教会，他就告诉我什么教会。哦 OK， 好，我们就换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小学去，不远啊，同一条街上面。我们看了之后呢，诶，隔壁有一个美国教会啊，也许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去那边看一看。他们如果说可以礼拜五借给我们也很好，礼拜天通常不太可能啊，礼拜天很难。那礼拜五他如果没有机会就可能吗？对不对？哎，我们去看看。就一问之下，他说：“哦，对不起，3月份才刚刚有个中国教会借了我们副堂。”一问呢，同样一个教会，哇，非常积极。还会想说，为什么没有很远啊？几个 block， 在两个地方都借的。我只是要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更积极一点传福音？有时候真的不需要一个很大的教堂，但是灵魂的需要是非常急迫的，非常急迫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祷告去寻求，然后呢我们看见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了，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当中了，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让我们想起神的话，圣灵让我们明白真理，圣灵带给我们能力。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称基督耶稣为主的。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看见神当初差遣使徒们出去传福音，圣灵与他们同在。腓力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圣灵告诉他，你要去向这个太监传福音，圣灵就告诉彼得，你要去把福音传给哥尼流，圣灵就告诉保罗，你要甚至禁止，圣灵也可能禁止他到美西亚传福音，那圣灵也会带领他，让他看见马其顿的异象。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要害怕，我不是靠我自己，你有这个愿意的心，神会使用，神会才圣灵来带领。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8章20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愿意做一个去传福音、去执行神大使命的时候，神要常与我们同在的，圣灵要与我们同在的，你不要担心。所以教会要积极的在本地做福音的工作，不管是个人也好，是教会也好。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目标？每年我一定邀请一些朋友到教会来，每年我一定至少向一个人传福音，带领他信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也许两三年我可以去参加短宣，虽然我不能长宣，但是我可以把我的价积起来。感谢主，神带领我在过去22年的时间，我差不多每年都会出去一次啊。我去了美中当然是最多了，十几次啊。啊，我去了大概有11个州，30几个城。那我有机会去中国大陆3次啊，去台湾1次，去墨西哥1次，去巴西2次，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当初觉得好像很难，哎呀，小孩子要照顾啊，工作要顾到啊。但是当你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你愿意跨出去的时候，神就带领你。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的短宣跟中宣啊，虽然我不能做到长宣，我可以尝试从短宣开始。结果因为我每年出去啊，到个地步我们同事都知道我大概差不多7、8月、8、9月份就不在的。有一次到了6月份，我老板问我说，哎，你今年要不要出去啊？他提醒我了，你看。我一直在想说什么时候跟他讲，那时候有点忙，不太好意思啊。你看神就这样子做了，你知道吗？你有愿做的心，我相信神会带领你，神会带领你，让你有时间，让你的忧虑能够得到解决。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去短宣，也是有一个姐妹，她很担心她的儿子，因为她儿子刚刚要上中学，从小学到中学。那呢，他们是安排着请他骑脚踏车去学校，要过马路，他就很担心。哎呀，我去短宣了，我儿子刚好要开学啊，真的是很麻烦的。他先生工作又很忙啊，所以不太能够多帮忙照顾的。我们就为他祷告，就要祷告啊，感谢主啊，啊，神的带领，让他的儿子呢，也就很自然的骑着车回去啊，回来啊。当然有他的那个奶奶在啊，陪着他一起过去。问题得到解决了，他也很感谢主啊。当初想说，哎，就不要去了吧，啊，但是神也保守啊，神保守。所以短宣、中宣啊，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努力去做的，可以努力去做的。差派宣教师，差派宣教师，我觉得这个非常困难啊。像我们 Cupertino 到了 Cupertino 已经有14年的时间，我们也支持了十几个宣教师跟机构啊，有一些是以前从会堂出来的。但是呢，都还没有一个从我们自己教会出来。你要发现真的非常的困难。当你在这边有了工作、成家立业之后啊，就很难动，很难动。这也是我自己常常感到亏欠的地方啊，感到亏欠的地方啊。不过呢，我们可不可以鼓励我们的下一代，鼓励我们的下一代去做宣教士，去短宣、去长宣、去读神学、去做宣教士？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为儿女做了很多的牺牲。我们所希望的就是他有好的成绩，去好的学校，将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注意到他属灵的状况？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鼓励他奉献给神呢？有一次 Hans Wilhelm 他到我们教会讲道，他说现今的年轻的一代啊，要去宣教啊，你们知道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吗？答对了啊，就是孩子的父母，还不是其他的，孩子的父母，他的父母不愿意他去，太危险了，待遇太差了，太辛苦了。父母不只是自己不摆上，他也不要他的儿女摆上。老实说啊，我这个做父亲的，我也有我的私心，对不对？我也希望我的孩子，我有3个儿子啊，他们能够读好的大学，能够好的工作，能够有好的收入，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By the way, 我的老二 Micah 啊，曾经和你们这边 interview 过啊。那当初他跟我讲说，爸爸，我想去读神学。老实说，我的眼睛快差点要掉地上了。为什么呢？他是3个孩子当中比较不听话的，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的。我没想到他会要去读神学的，真的没想到。我也没特别鼓励他。哦，是真的啊？哦 ，OK， 好，你祷告，如果你确定这个是神的带领，爸爸就支持你。他就去读了，啊，去年七月份毕业。同时间呢，他在Davis 读的是 Biology 啊，完了之后他也做了一两年的工作哈，在一个 clinic 是帮别人做复健，受伤复健的啊。那他也去一个基督教学校教过书啊。最近呢，他得到一个 offer 是在 Oakdale 啊，再从这边往那个Yosemite 的路上大概一半啊，大概两个小时的车程，一个城市在那边。他们一个美国教会给他一个 offer 是做那个 youth pastor assistant 啊，他就去了哈，他去了啊。我非常感谢主，弟兄姐妹，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到我们家，哇，她说你们让小孩子去啊，哇，太辛苦了，真的是这样。我们如果从世人的角度去看，真的很辛苦，收入又不高，他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人，很多的老板啊 ，quote unquote。不容易。但是我自己跟神的祷告是什么？我说神啊，我自己还没有能够全时间出来，但是我三个孩子，任何一个你要用，请你尽管的使用。我鼓励他们，我老三他也想去读神学，我不知道老大将来怎么样啊，但是我感谢主，我真的非常感谢主。我不期望我的孩子有多好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学位，但是他如果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好好的侍奉神，这是我最大的满足。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神对摩西对以色列人的教导是什么？他们要把神的律例、神的律法教导给他们的孩子，甚至要戴在手上、系在额上，常常提醒自己神的教导，要爱神，要侍奉神，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可是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我们真的没有那样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当然有了，但是我也看见很多学校考试了，比赛到了，不要去教会啊，等你这个考完试，等你比赛完再去。很多时候考完试比赛完了，孩子不去了，他不去教会了，他去上大学的时候，你打电话跟他讲，哎，你要找个教会啊，好好好，过一个月再问，哦，还在看，两个月还在看，最后到底去，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父母亲把他养成一个习惯，教导他一个观念，教会是其次，你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考试第一，比赛第一，上大学第一。他今天上了大学之后，他有太多吸引他的地方，很多的活动，很多的社团，这个都很好啊，都比教会重要啊。你还在那边伤心难过，他不去教会了，为什么？你要负很大的责任啊！你怎么带他的？怎么教养他的？儿女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不是我自己的。我们要好好的按神的心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职堂，我刚刚也提过，职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以整体教会的力量到附近的城市去职堂。我们稍微比较一下初代的教会跟今日的教会，其实你发觉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初代教会他们祷告等候，我们今天也需要祷告寻求，不断的祷告。初代教会圣灵降临，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初代教会他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我们今天在本地可以有很多的福音工作。初代教会在犹太和撒玛利亚传福音，我们今天可以到附近的城市，我们可以有短宣、有中宣、宣教士，我们也可以有职堂。初代的教会差派宣教士到地级，我们今天仍然也可以差派宣教士出去，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可以做的，而且是跟初代教会是非常类似的。弟兄姐妹，神把我们带到美国来，绝对不是只是要我们在这里过一个舒适的生活。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他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去，要离开我们舒适的区域、舒适的环境，不要等到被逼迫来临，也不要等到退休啊！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好好的侍奉神，你退休以后大概顶多是多一点时间而已，你还是没有习惯侍奉神的，你还是不知道怎么侍奉神的。你如果不能够好好的利用你现在的时间，你将来时间多了也很难讲你会好好利用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就好好的来操练传福音， 我们现在就好好的来怎么样教导带领人来做主的门徒。你可以在你的事工上面就带一个跟着你，该怎么做怎么做，你不需要做很多，不需要跑很远。我觉得北美真是得天独厚，我们这个自然环境真的非常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好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不想动了，不想出去了，因为实际上有很多地方不是热得半死就冷得半死了哈。啊，我们这里有很多赚钱的机会，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在 high-tech 工作的，你的收入可能是别人的好几倍。啊，虽然房价很贵，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买得起。有多少人挤破头想要到北美这个地方来？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过主啊，你带领我到这里，你要我做什么？难道只是赚钱吗？难道只是享受这里的舒服的生活吗？我们看见当初的教会，初代的教会，他们传福音比我们现在困难多了。他们遭遇到许多的逼迫，甚至生命的危险。史提凡、雅各就是被杀了嘛。彼得、约翰、保罗、希拉，他们也被关在监狱里面，被挨打。我们现在传福音的确比他们容易太多了。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应该、更努力的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的部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将这个大使命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当我们面对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时候真的会作难，好像非常的大，非常的难。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主啊，这不是一件难，虽然有它的困难，但是主啊，你总是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你的应许。那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了，赐给我们能力，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将这样的使命常常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不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是个人是教会，我们都能够积极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积极的带领人训练人，让他能够知道怎么样来侍奉主，怎么样做主的门徒。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